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创造我们人类的主。是的主，我们也感谢主，你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也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那美好的救赎在我们当中。这些求神保守，让我们在今天上这一门课的时候，旧约概论，我们真的能从旧约当中明白清楚知道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真的能够遵循神的心意。求神祝福你这个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讲义哈啊，我想我这上这课呢，我希望就是用一些图片啊，来跟大家啊讲这个创造，讲这个整个旧约哈。我想图片比较容易记忆，呀，也比较容易 conceptualize 啊一些观念哈。那么我们今天先复习一下，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来哈，没有临时转来，哈哈，我们好几个人是从别的主任学教室转来的哈。好，第一个这个图哈，这个是讲到创造啊，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这个是什么？其实旁边都已经写了哈。这个图呢，就代表啊整个创造。好，我们看这两只手啊伸出来啊，表示这个地球呢是这个大人的手啊，从天上这个托住着地球哈。好，那你会仔细看这个图的话，这只手呢，他的左手是托着这个地球，但是他的右手呢是稍微分开来离开来。好，也就是说他除了他托住地球之外呢，他也让人们有 freedom 啊。那所以呢，我们前面讲了，这是讲到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哈，讲到神的创造啊，神创造天地，神创造的时候呢，每一天创造完了之后，神都讲一句话，说什么？一切都是好的。最后第六天的时候，我就说什么？甚好，好，甚好。不过你们注意到第七天有没有说好？第七天是安息日，安息日神有没有说好？你注意看一下，第一天到第六天神都说好，第七天神并没有说好，神只是叫人安息。其实哈，安息日是安息这个观念是在整个的人的创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非常重要的观念。其实神，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哈。其实神造人的目的就是神要跟人要安息在他的所创造的当中，但是人的堕落破坏了这个安息，所以神呢一直要人能够进到安息里面。好，那么我们再看啊，神将这个地球赐给人类，另外还有我们看到这个链条哈，连着这个地球，表示什么样？表示神啊跟他的创造有密切的关系啊。神不是说他一创造完了就丢掉不管了啊，他乃是说他创造之后还是不断的有一个观念叫做治理的观念哈，治理的观念啊，英文叫做 providence， 就是说这个神除了创造之外，他每天还在治理。其实神教给人啊，我们等一下再看哈。神宣告，凡他所创造的都属于他哈。然后这里写的 Earth is the Lord 哈，我们现在这里写的 Earth， 就是说这整个的地球都是属于他的。另外呢，这个人，我们他所创造的人也是属于他的哈，人类也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上次也讲到，这有一个 banner 哈，这个 banner 绕着这个人哈，这有一个表示，就用那个图来表示，就是说人被创造呢是有限度的自由，有限度的自由啊。就说人虽然给你自由的意志，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他就讲说，神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园中的果树都可以吃，唯有怎么样？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好，哎，很奇怪哦，为什么神没有说 生命树的果子不能吃。生命树果子一吃了不是长生不老吗？他为什么没有说生命树果子不能吃，而是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啊？他后来没有给他吃，对对，后来派了居鲁伯把守那个门，不让他进去哈。对，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能吃。我想想看，想想看啊，我没有特别，我没有答案啊。
那个分别三个数字，嗯，
讲
奇怪啊，你吃的不是就是分别三个了吗？
对啊，对，那你分别三个是什么意思？
像神一样，
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啊！主要是说人被神创造，但是人还是属于神的，是被造物。但是人想要超越神，啊，像神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哈。所以啊，我们讲到说罪啊罪，但是你要注意到有一点哈，圣经从来没讲说罪是怎么来的。罪的来源是什么？只是说罪进入了世界，好，但是这个罪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哈，我们先看这里哈。这个另外呢，是人的创造，还很重要一点，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好，我们再思考一下哈，什么是人的形象？这样看。你们上过的创世纪，师母的创世纪，他的属性，对啊，我们有神的形象啊。其实这个神的形象呢，这个问题非常，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好好去研究的话，这个很深奥的一个问神学上的问题啊。不过我今天没有多少时间，我只是想说，把这个归奥让你们去思考一下啊，什么是神的形象？另外呢，我在这个是今天的这个讲义最后有一个这个思考问题里面，我也特别的提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让大家回去思考。我想问一下上课呢，我现在呢不是说叫大家预先回答问题，而是说每一次上完课之后，我就会一个 chapter 完了之后，我就会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哈，让大家能够回顾一下，让大家能够思考哈。我们所学过的哈，好，不是说我不是只是告诉你一些知识而已啊，我只是说希望你们读经啊，你们自己以后读经的时候也可以从读经当中哈，好好的去思考哈，为什么神，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啊。好，另外这个他手上拿了一个冠冕哈，这个冠冕我想我们人的创造是神创造的最高峰哈，也就是神的冠冕哈。那么神创造呢，他们说跟亚当呢这个创造，我们又叫做亚当之约哈，也就等于说跟人立约的关系哈。另外呢，这个亚当之约也叫做工作之约，也就是说他要交，当创造的时候把这个地球交给人类的时候，他交给人类一个责任，一个工作哈。这个责任工作就在这里哈，人类是创造的冠冕哈，人类要遍满全地，人类要驾驳全地，人类要修理耕种及看守全地，人类要管理全地哈，这个是神创造的一个目的，要人要管理好全地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神给我们创造的。另外在第一章在罪还没有进入以前哈，他将他的儿女呢创造在一个充满了和谐的世界当中。那么这个和谐呢，主要有四部分的和谐，就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人跟神是和谐的哈。由这位图片来看，我们这个人，这里有一个人呢，他是面对着神哈，他也仰望着神哈。那么跟自己是和谐的哈，跟别人，人跟人之间是和谐的。另外呢，跟自然界也是和谐的。他用那个这个音符呢， 啊，类似 harmony 这个音符啊，来表示和谐的一个观念啊。另外呢，这个是神把这个和谐这只手伸下来，就是说神创造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人跟神有这种和谐的关系，哦，这个是 harmony 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哦，神跟人的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这个和谐呢，主要这个和谐可以维持，必须在乎人类对神的顺服，哦，对神的顺服。但是这个和谐被破坏了，哦，这个和谐被破坏了。我们看这个人呢，他本来是面对着神的，现在呢是背对着神啊。然后刚刚我们看这个图是非常的很美丽，很安详哈，然后很光明的，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图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背后的背景是黑暗的啊。也就是当罪恶进入世界之后，啊，和谐变成不和谐啊。神对人的创造的本意被破坏了哈，本来有这个和谐存在，但是因为人的罪，所以把这个和谐破坏了。那么人的不顺服，故意违背神啊，那么人以前辈的知识来反叛神。所以我刚刚问大家，为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你吃了之后，你的就是说人要想要跟神一样，好，啊，虽然我们是有神的形象，但是呢，这个是人要跟神一样哈。那么当罪进入来之后呢，有好几个现象哈，有好就是把这个和谐整个破坏掉了。我们看这个和谐的这个音符哈，被打破被打断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与神疏离哈，我们经验到人跟神的不和谐。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羞耻。
还有呢？躲起来。害怕。害怕。不敢见神。逃避。还有呢？还有什么？对。当神要寻求他们的时候，神问，特别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怎么想？他们互相推卸责任，啊，所以你看罪恶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跟神疏离，那么跟自己的不和谐，啊，这有一个这个图像，就是说这有一根这个插在这个人的肉里面，啊，就表示说这个和谐进到人的里面，人变成人跟人自己也不和谐，啊，那么然后人类经验到人跟人之间的不和谐，哈，我们也知道亚当夏娃后代生了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亚该隐跟亚伯啊。那么也知道人类的第一个谋杀案就是什么？该隐杀了亚伯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不和谐就从这里开始哈，啊。那么还有人跟自然界的不和谐，我们也看到这里本来是有流水哈，前面一个图像是有流水倾泻的草地，这里呢地啊干裂哈，树呢都枯萎哈，也就是说神也说这个地要长出荆棘跟荆棘出来哈，那么人呢必须要汗流满面哈才得糊口哈。那么这就是前面讲了有四个和谐，这里呢这四个和谐都被破坏掉了啊。那么而且人又不顺服背叛跟分离，使人背负一个沉重的担子啊，这个好像一个恶一样啊，背负在人的身上。然后罪恶进入之后呢，神的形象也被蒙蔽了啊。本来前面有一个图的，前面的图呢，这里呢神的人有一个光环在人的身上哈，这个光环只是代表啊神的形象，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看都已经没有光环了哈，啊，神虽然背叛了人，虽然背叛了神，但是呢最后神的手还在这里，神的手伸出手来还在做那种 呼招呼啊，招呼的这种举动表示神他自己有一个计划啊。神不因人有罪而弃绝人，把这条赐给人一个新的应许。好，我们进到今天要讲的哈，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啊？OK， 呀、yeah ，还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把分别善恶树跟蛇放在伊甸园里面，它的目的是什么？要试炼人吗？大家想想看，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神是试炼人的神吗？那这个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就是试探 ，OK， 就是说 OK， 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罪从哪里来的？罪是从神来的吗？不是啊，对，罪不是从神来的。OK， 如果说你把这个归到神，你说神为什么创造一个社会障碍树，神为什么又放一个蛇在那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把罪归到神的身上，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哈 suffer 哈，就像约伯哈 suffer， 常常会，我们知道读约伯记都知道啊 suffer 的苦难的问题。在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埋怨谁啊？埋怨神嘛、啊？埋怨什么？埋怨父母。你从来不埋怨，从来不埋怨自己是吧？啊，但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是埋怨神，就像刚刚谢所问的问题哈，是不是神故意要放在那里，要引诱人去犯罪，是不是这样？魔鬼是试探，好，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今天没有办法可以完全跟你讲，我下次我等一下去完会有之后再慢慢跟你讲哈。啊？但是我一讲的话，这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有空我再跟大家讲。哈哈哈哈哈。OK， 好，我们今天看一个新的一个图再我们讲一下哈。好，我们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大家想想看这个图，大家看一下。这里看到一个人跪在这里，跪在地球上，然后从天上有一道光下来，经过一个这是什么？三棱镜，然后把光反射照在整个地球上。好，这个就是我们从十二章开始要讲的哈，十二章开始要讲的。好，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计划，神自己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神主动从天上来的，啊，从天上来的。但是神这个计划呢，必须要透过一个人，透过这个人才能把这个计划带到全人类。啊，这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亚伯拉罕，这个是亚伯拉罕。啊，那么这个三棱镜，啊，有它特殊的意思，有它特殊的意思。啊，好，我们就看我们的讲义。这个主要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我们读圣经叫做旧约、新约啊，这个约字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约来的啊，亚伯拉罕之约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曾经有五次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里面哈。那神跟不止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还跟他的儿子以撒，跟他的孙子雅各都在立约啊，都立约。总共在创世纪，你如果仔细去查的话， 总共有十二次神跟他的子民立约，他一再重复一再重复，这个约的性质内容几乎都一样啊，他就是一再一再的重复。这个约呢很重要，有一个有，如果大家注意看这个约哈，有一个很有一个字哈，有一个字很重要，这个字就是福这个字哈，福这个字就像这里讲，我这边讲，我们看讲义哈，他说这个约呢有三部分哈，就是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哈。我们可以看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哈，我想我们还是打开圣经，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哈，第一节，我们念到第三节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主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你看这里面有哪有几个福字啊？好多个福字，对不对？你看，如果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哪个字出现的次数最多，就表示这个他所要强调的意思啊。这个叫做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字，所以叫亚伯兰哈，亚伯兰是崇高的父的意思哈。其实这个旧约我一再讲哈，旧约的名字不但是人名哈，地名哈都有很多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常常读翻译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说真的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有时候有一个挂号就是什么意思哈。你要把那个意思要记得，每一个意思都它的名字的意思都很重要。然后后来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意思是什么？多国万国之父，多国之父哈啊。所以这里有三个哈，这个为什么我们叫做三灵性哈？还记得三灵性哈，就说这有三个符号，一个是我要赐福给你，要赐福给你啊，神要赐福。第二个呢？你要使别人得福，然后最后一个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要非常注意哈。神拣选亚伯拉罕目的是要使万族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好，那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我问一个问题哈，好，我们先谈一下这个约哈，我们先谈一下这个约，那约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神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也是一个命运的，哦，这个打错了哈，宣告啊，宣告，对不起，啊，第一个义务哈，就是神。他的义务啊，他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说，我必赐福给你，啊，神的应许，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说传，我们说传什么？传福音嘛，啊，传福啊，其实这个福传福音呢，是从旧约就开始了，不是在新约才有福音哈，啊，其实旧约就有福音哈，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福，啊，那么第二个呢？当我们接受这个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义务，哦，神有一个应许，我们还有一个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要使别人得福，这个很重要哈。除了神赐福给你之外，要使别人能够得福啊。最后神的一个预言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的顺服啊，因着你接受这个约而得福。 好，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想想看，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什么好处？啊？政府很好啊。还有呢？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不是圣人？不是哈，我们都知道。所以神拣选啊，不是拣选圣人，不是拣选好人，啊，不是拣选完全人，啊，他主要他拣选了他的。哈哈哈哈哈！呀，他中意的人哈，哎，这也是，其实哈，你如果注意看哈，没错，没错，对，旧约里面哈，啊，其实你如果回去看罗马书第九章哈，我这个 CP 里面有一个题目，就是说希望你们回去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里面讲到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好，好，怎么样？什么问题？
神要给你一个，我们所有的
神
要给你一个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希望大家有空回去把罗马书第九章看一下，你大概就可以知道神拣选，哦，拣选其实整个旧约，哦，或者说从创世纪来讲，哦，都是有拣选，拣选这个字，哦，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奇怪，神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哦，为什么说这个摩西讲了，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好，神不拣选他变成基督徒？然后为什么我们家里的人，我的父母亲或者是我的亲人，神不拣选他们？啊，然后呢，或者有一些消极的想法，就是说，哎，这个是神的责任，神不拣选他，那我传福音也没有用。我怎么想到这个问题？好，那好，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个，我们再过来哈，看一下哈，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哈？亚伯兰，我们看了那个图哈，那个亚伯兰俯伏在地，表示他是怎么样？他是非常的敬虔。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七章三节哈。十七章第三节这里讲亚伯兰俯伏在地，啊，神又对他说，啊，这十七章第三节也是神跟他立约的时候，啊，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接受这个神的约，啊，所以说亚伯兰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啊，另外亚伯兰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就是表示他的信心，啊，那么我想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一到六节哈，一到六节，这里讲说这是一个对亚伯兰的一个试验哈，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这人一粒一屑吗？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世。耶和华又对他说，那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世。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以此为他的义，啊，其实上一个 quarter 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就讲到因信称义，啊，特别讲到因信称义就是讲到亚伯兰因着信，啊，从因信称义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了，啊，就从这第六节开始，那个时候神给他的应许说，你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后裔，是从自己亲生的后裔。但是在第六节那里讲，亚伯兰就怎么样，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那我们看一下加太书第三章第六节哈。 所以讲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书在加太书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因信称义呢主要是从亚伯拉罕来的、那么这是他的信心。然后第三呢，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或者去行了、这边找了一个字哈，就讲到他的顺服哈，他有三件事情，有三件事情哈，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他的顺服。第一个哈，很重要的就是说，就是刚刚我们念的第十二章第一节，第十二章，我们在三回忆创世纪第十二章，所以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主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呢第四节怎么讲，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照着耶和华吩咐去了，这是第一件事情。 OK， 我们想想看，亚伯兰本来是住在哪里？乌尔在哪里？乌尔在这里。好，因为这个他的领他去的地方在这里。好，为什么他不走这样子呢？这边都是高山哈，高山挡道。好，所以你看这两条大河，我们知道通常呢是只有河的地方呢才有这个地方可以通行。好，那么亚伯兰他先到了哈兰，在这里等他父亲去世之后他才到了、他所应许之地。这段旅程有多远？1200迈，等于多少？从哪里到哪里？几乎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了，差不多。啊，有没有？不会吗？3000，差不多一半了，一半。差不多一半。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是很长的一段路程，而且当神说我要指示你地方去的时候，神有没有说去哪里啊？神有没有说去哪里啊？有没有？没有啊。神并没有说你现在带着你的驴啊，带着你的家人啊，就到那个地方，神没有讲嘛，对不对？神并没有说去哪里，但是耶和华亚伯拉罕就顺服，就照着遵行，遵行。所以这个是亚伯兰的他的顺服。另外第二个，亚伯拉罕真的神的命，给他家里一切男子都行了割礼。创世纪第17章22到23节，我们看一下哈。23节这一讲，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也讲过割礼。什么是割礼？这割礼很重要。什么是割礼？割礼就是我们男孩子他们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任何的男婴出生之后第八天会把这个包皮割掉，这叫割礼。这个割礼的也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我们如果去读罗马书，罗马书也特别讲到这个割礼。割礼是神跟人立约的什么一个凭据，一个凭据。就说我跟你立约我盖一个印在你的身上或者说我这个约写好之后我们盖一个手印盖在上面这是一个凭据，立约的凭据。那么亚伯拉罕是照着神的话就行了割礼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创世纪22章15节，我们看一下。 22:15-18，啊，这里我来念哈。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去行的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我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事情？这是亚伯拉罕献谁？献以撒。啊，以撒是他的唯一的独生的儿子。啊，整个的应许都是在这个儿子的身上，但是神让他把以撒献上。对你来讲困不困难？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对啊，而且是在你年纪很大快99岁的时候，你不会再生第二个，除非有神的应许。好，但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顺服，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献在坛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独生儿子。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神为什么拣选他？他有他特别的一个 character， 特别的品格哈。他的敬虔，他的敬心，他的顺服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书特别讲到啊，信心之父。信心之父第一个讲的是谁？亚伯拉罕。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所有我们信心里面信心最大的信心之父。好，我这里给你们看几张照片哈，这里就是一些画，这个画亚伯拉罕呢带着他的家眷啊，离开乌尔，要到神所要他们去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看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乌尔跟这个迦南地哈，其实乌尔那个时候的文明哈，你说这叫两河流域，啊，这个尤法拉底河跟我们叫做底格底斯河哈，底格底斯河，就是古文明最早发明的地啊，开发的地方，其实。通常所谓古代文明发源的地方都是跟河流有关系，啊，因为河流交通方便，然后农产丰富，那么聚居人，那么就慢慢发达起来。我们知道埃及也是这个尼罗河哈，我们中国也是黄河跟长江哈。那么其实乌尔，我打个比喻好了，乌尔呢就像现在的三藩市。神要让他离开这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啊。其实他到了一个地方去呢，你知道他一直都是搭了帐篷啊，一直都是搭了帐篷。好，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园啊，就是固定的地方，他到哪里都是。他甚至到了这个迦南地，他也没有自己的地。没有自己的地，他还要跟别人买一块地，才能把沙拉葬在那里。好，所以他可以说从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城市，到了一个非常乡下。我们今天跟刘牧师也讲，在以色列的旷野，我想你们也去过哈，乱石堆一样哈，真的是。除了神的怜悯和供应，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呢，都是神的怜悯啊，神降马拉在他们当中。其实那个地方，我们圣经上说是牛奶溢之地了啊。当然有些地方真的是牛奶溢地，但是要经过，但是这个地方呢，跟这个地方比起来，真的是差太多了啊，差太多了。从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进到一个未知的地方，我想这是 这是真的是一个凭着信心要走的道路啊，也是顺服的一个道路啊。那这是他现已找的，已找到所有的情形啊。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大家看看这个图，看看看一下这个图是代表什么意思。这里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一个圈子把它圈在这里。好，那我们注意到这个三灵镜还在哈，三灵镜，然后从山上来的神的光，这是光谱。这里有啊。有，然后这个人呢就远远的看着这里，啊，这是一个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啊，一个应许，啊，这个应许呢，就是说神要把它圈出来，我们看到，把它圈出来，啊。这里要讲到，我们特别讲到拣选，刚才前面讲到拣选，拣选跟分离有很大的关系。怎样把你选出来，一定是把你从别人当中分别出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拣选，就是拣选呢，实际上就等于说把你从那些当中把你挑出来，这叫做拣选。好，这个就是拣选。好，所以亚伯拉这个。我们这个呢就代表以从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就代表以色列这个人这个民族。好，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当亚伯拉罕的名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哦，然后呢他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啊，一个应许，也就是说神给他，神呢给他一个有一个国度的应许，啊，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成为大国，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我们看看就是在云里面，啊，在云里面就是他遥望，他远远的在那边看，他说这个是将来的一个应许，啊，另外还有这个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地，哈，啊，所以有人在牧羊，哈，啊，所以有河流，有流水，哈，啊，这是一个地，哈，啊。其实这个约里面呢，有两个应许，一个是地，是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福给你，啊，你要得地为业。其实这个地，如果说你们上过字母的创世纪的话，这个。地的观念就是在约里面，哈，在这个神跟人立约的这个约里面有这个得地的这个观念，也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拣选分别出来之后呢，神要赐福他们成为大国，神也要赐一个地啊给他们啊。另外这里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人哈，在这里。啊，这里还有一棵树，这里不是看得很清楚哈，哦。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哈，《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我们看这个约哈，有些内容哈，我特别用这个把它 highlight 起来哈，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哈，啊，第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讲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哦，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在第十三章十五节，这都是神每次跟他立约的时候哈，虽然约的有时候讲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这都是这个约的内容哈。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哈。啊，这是十三章第十五节。另外，十三章第十六节，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哦，第十二章第三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哦，所以这个有三个。哦，第一个，神要使以色列成为大国。第二个，神要赐一块地给以色列。你知道这个就是国度的观念。你知道一个国家的话，一个国家有需要什么样的什么叫做一个国家？
土地、人民、主权。
土地、人民、主权，这样就是这三个啊，就是这三个。所以如果说神要把这个国度要给这以色列，他就要给他一块土地啊，要给他的人民，另外给他的主权。还有你如果说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国度的观念啊，国度的观念。主耶稣常常讲了很多的比喻，什么样的比喻？祭天国的比喻，对不对？啊，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啊，天国有关系。所以这个国度的观念记在脑筋里面哈，国度的观念啊，旧约就是讲这个国度，就是讲从以色列这个国度，但实际上呢，这个国度是神的国度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但这个神的国度要在耶稣基督来才成就这个神的国度啊，这是国度的一个观念。另外我们再看哈，呀，呀，什么样的叫大国啊？
不是，如果到基督教的话，全世界，以色列还是很少。
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天国好像一个面笑一样，一团面，一个笑进去，然后整团都发起来。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然后长出一棵大树，虽然是很小，好，长出一棵大树，然后有飞鸟来栖息在上面。好，天国刚开始的时候很小，到后来越来越大，这就是国度的观念。其实这个大国，哈，不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多大，而是说神的国度要多大，在这个地球上，好，所以说你就要思考一下，这个国度要跟旧约跟新约要必须要连在一起。呀，我们现在都在这个国度当中，好。我们现在是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哈，我们也在，我们是属于这个国度里面的人，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哈，再看大家的讲义，拣选的方式啊，拣选的方式，我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分离呢。其实拣选跟分离有很大的关系哈，就是我把你选出来，就挑出来，就是要让你从这个地方分离出来。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是从世人当中。其实所谓的教会的意思就是说，你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聚在一起，这叫做教会。我们基督徒也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哈，从这个万国万民当中呼召出来的。其实以色列民呢，也是从当初那些所有的人当中呼召出来的。另外还有，神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为什么？
离开世界。
OK。如果说你读中东的历史的话，啊，或者读一些考古学的的发现，乌尔呢，他们现在发现呢，已经挖出来那个乌尔那个地方哈。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当初那个时代在乌尔是偶像非常 崇拜的时代，而且文明非常的发达，但是他们拜了非常多的偶像，偶像心灵的崇拜。所以神要拣选一个民族，只是跟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要把他从这个罪恶，就好像从罪恶的当中把他挑选出来。这是神为什么要他离开乌尔的目的。所以这是宗教上的分隔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哈，24:2。这里讲说，约书亚对众民说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后面几句话怎么讲，侍奉别神。好，侍奉别神，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古我的地方，他们是侍奉别的神，他们是异教的崇拜、精灵的崇拜等等，所以神才要把他挑选出来离开乌尔。另外，种族的分隔，我们再看创世纪28:1-5，我们再看第一节，讲说以法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大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士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好，我想我们都知道以法他娶利百加的时候，他去哪里娶的？哈兰。对，他派一个老仆人回到他原哈兰的家里面去娶他的同族的人。我们这个这样。对。哈兰。因为他们离开乌尔，在哈兰定居了一段时间，多久我不知道，所以他们的本土大部分都住在那里。但是如果说是留在乌尔的话，已经都是跟外族，已经都是就是敬拜偶像啊，所以他不愿意他们，所以这也是神的心意，这也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离开那里，到了哈兰。所以在那里他们自己在那定居，他们自己有三个兄弟在那里，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他们还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犹太人，他们犹太人其实我们知道，在读新约的时候有一种人叫做撒玛利亚人。什么叫撒玛利亚人？这是混血，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血的，混血。那么其实圣经也讲了一句话啊，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在井边跟一个妇人讲话，这个妇人是什么样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其实本来他们应该是绕道撒玛利亚到别的地方，他们不愿意，甚至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耶稣有他的心意哈，耶稣就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神呢，叫他们种族的分离， 的分隔哈，基督与外邦人通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这也是神拣选的一个观念。我们知道，我们看啊，在读创世纪里面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初离开乌尔的时候，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如果说你仔细看神的命运哈，神说你要离开怎么样？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区。哎，亚伯拉罕有没有照着做？有了，但是他带了罗德，不但带罗德，还带了爸爸。
离开故乡不是离开亲人？
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对，那后来他爸爸过世之后，他才再次到啊，他们住在哈兰哈、啊，他们先到了哈兰，但是他离开哈兰的时候，他还是带着罗德。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分地嘛，哈，分地。对，那罗德选了一片非常肥沃之地，那么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后来到了哪里？索多玛、俄摩拉。但是因为人犯罪，所以神呢就降火，啊，把索多玛、俄摩拉杀掉。那么神就派一个天使，是把罗德一家都救出来，啊。这是罗德的故事。但是呢，神在这个时候，其实神让罗德先亚伯拉让罗德先选之后呢，神这个时候亲自带着亚伯拉罕站在一个山上，或者站在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告诉他说，你所看到的地方都是你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啊。另外我们看到以撒跟以实玛利，我想我们现在知道中东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两个的问题哈。以撒是犹太人的，以实玛利呢，他们说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哈，后代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一直在相争啊，其实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啊。以实玛利，他就在罗马书第九章也特别讲到，神为什么说应许生的，特别讲到应许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啊，不是应许生的不是你的后裔。所以以实玛利，啊，是跟夏甲生的，啊，是他的婢女生的，不是跟撒拉生的，所以不是他的后裔，啊，只有应许生的才是后裔。那我们再看看雅各跟以扫，神为什么选择雅各，就选择以扫，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有没有？想想看，有没有特别原因？
因为那个就是以扫，因为我那个吃东西，然后把它长成。
对，没错，对。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15章哈，或者读罗马书第9章，好，在怀胎的时候就拣选了雅各，在还没有出生之前，还没有卖长子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他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二人要二两国要相争，他肚里面相争，但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其实在神在还就是在雅各甚至还不知道雅各的出生之后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是英文的名字，啊，希伯来文原文是什么意思？抓的意思，抓的抓呢，有抓的跟那个希伯来字有一个是狡猾，啊，是蛮相近的一个字根，啊，抓的意思抓。那么我们知道这雅各呢，抓的结果呢，雅各是这里面最悲惨的一个哈，他是 用了很多的狡猾，我们等一下再，我们后来还会再讲到哈。好，另外亚瑟以后有十二个，有我们叫做亚瑟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哈，以色列后来有十二个支派，但这十二个支派里面，神在这十二个支派选了谁啊？犹大的支派。好，然后呢，就在犹大的支派家中间又选了谁啊？选了大卫。很庞大的选了大卫。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也是一个经典哈，这就是神拣选的原则哈，就是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后裔，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哈。有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另外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三节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好，那你就觉得神很奇怪哦，神就是要爱雅各，就是讨厌以扫。其实哈，拣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神的拣选不是看你的行为，不是看你这个人做的好不好。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其实你如果看这些事情来讲啊，神的拣选是他自己的主权，这叫做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拣选，但是呢，这是神拣选的一个原则。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拣选的，这也是神的主权，神就拣选了你，我们都是很有福分的。
拣选跟神说有没有不一样？比方说雅各跟以扫，虽然雅各是神的拣选，
对，
因为他神的计划，以扫也得救，他的家也得救了，对吧？
以扫后来是以东，以扫的后代叫做以东，在创世纪有特别有一章哈，它是36章，整章全部都是讲以扫的后代。也就是以东，但是以东呢，如果看的话，在小先知书里面，以东以东是被神咒诅，后来被神咒诅，但后来呢，以东这个民族呢，几乎都消灭了，都消失了，只是在历史上出现，后来就不知道。那么这个会不会拣选跟得救？我想得救是新约的一个名词，新约的一个名词。得救是保罗在新约里面是说我们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就必得救，也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必得救。所以得救跟旧约的拣选好像是，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样，但是呢其实有稍微有一点差别。得救呢是新约里面的一个表示，就是用来代表拣选，也可以说是拣选，也可以说是神的拣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其实我们时间不多哈，我们赶快讲哈。那么神拣选呢，其实有蛮多原则哈。应许是赐给那些顺服的人，责任是赐给那些负得起责任的人，权力是赐给那些不会妄用的人哈。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另外呢，伟大的人物都是被分别出来哈，去担当重大的工作哈。这边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哈，其实那些人物也不算什么伟大的人物，但是神就拣选他们，拣选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拣从整个旧约都看都是拣选，但是拣选呢，并不是拣选那些行为好的，并不是拣选那些圣人完人。虽然是拣选各样不同的人，只是要神能够顺服神，能够达到神的工作，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就是拣选的目的。好，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刚刚前面讲了一些是宗教的分隔，家族的分隔，还有这个现在呢在讲一个叫做地理上的分隔。 这个观念啊，以前我读的时候都不是很清楚啊。好，那么我看了这个讲义，我才知道地理上的分隔。啊，神为什么要将以色列人带到埃及歌山地，然后让那边有400年的时间啊？400年的时间。好，然后在那里呢，其实答案就在那里，以色列可以在地理上、环境上跟他们所在世界独立的理想合拍。其实以色列，我刚刚讲了，迦南地以色列是在两个大的这个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哈，他们是夹在中间。这边是巴比伦呢，好，巴比伦，好，这个下面是埃及，对不对？但我们知道这两个古代文明都是拜偶像。各种不同的偶像，然后他们夹在中间，夹在中间。在这个时候，其实神有他的心意，神就让这个以色列人呢，到了这个歌山地。其实歌山地大概在这一带了，在雕塔这一带。我真正的地方，我这里地图也不是很清楚，大概就在这一带。其实这一带呢。这一带其实是我们雕塔就是泛滥的地方哈，其实那个就是沼泽地了，那个是埃及人他们不要的地方啊。其实但是那个地方是非常肥沃的地方，才放弃它。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啊，他们在那里跟所有的人都隔绝哈。其实他们埃及是那个时候他们埃及人是住在这一带哈，所以他们跟他们隔绝，也跟另外那个巴比伦他们那边的人隔绝，所以神让他们在地理上分隔呢，让他们在这里繁衍哈。结果呢，从一个家族啊，所以这是神的拣选，拣选一个人变成一个家族，然后一个家族呢，就生养众多呢，变成这样一个大的民族，然后呢，变成一个国家。这是大国，这是神的拣选啊。好，我们看后面，我们就把十二节一直到创世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我们很快的go over，我们那个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哈，很快的go over一下。我前面讲了哈，记住这个四的这个字哈啊，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以色列的祖先。而且如果是他是他的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25章哈，以扫啊他是应许而生的哈，他是25章啊到26章哈，讲的很短哈，只有2章。雅各呢，创世纪27章到37章，约瑟呢从37章一直到50章，所以你可以看到整本创世纪哈。真正讲的最多的是亚伯拉罕，还有呢约瑟啊，中间呢讲的就比较是雅各，稍微讲的多一点啊。最讲的最多的是亚伯拉罕，跟讲到约瑟。其实他们有，如果说你要记的话啊，亚伯拉罕有4个祭坛啊，4个祭坛。以法呢，他们是打井的人生啊，他有4口井。雅各呢，他是立石柱的啊，所以有4根石柱。约瑟呢，跟梦很有关系啊，他有4个梦啊。好，我们翻过来看我们的讲义哈。亚伯拉罕有4个祭坛哈，第一个祭坛我再很快的勾问哈，第一个祭坛呢？是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之后，到了迦南地之后，迦南地叫次殿的地方，这是他第一个到的地方，就在摩利亚上述这里啊，立了一座坛啊。他立坛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神，求告神啊。其实亚伯拉罕到哪里都求告神，因为他前面的道路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啊。所以亚伯拉罕是完全顺服神哈。另外呢，第二座坛是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是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地名哈。伯特利，伯特利啊，就是 Bethel， Bethel、啊、Bethel 的意思呢在希伯来文、啊、这个 Beth 的意思呢就是 house 的意思， Beth 就是 house， Hell 呢 Hell 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 El Shaddai、啊、就是伟大的神、啊、El Shaddai、啊，L 就是代表神的意思。Israel 以色列，这也是 L 后面 L 也是神的意思啊。Israel 那 Israel 那 Israel 是什么意思？有两个意思哈，然后改名叫以色列，有两个意思我在讲。一个是说，圣经上讲就是说人与神竞争得胜，好。另外还有一个呢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啊、Prince of God。 好，那很快的哈，讲一下第三座坛是在希伯伦、啊、希伯伦也是 很有名的地方哈、啊嗯、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最后一座坛呢是在献以撒的地方、啊、最后一座坛，所以这四座坛就代表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经历哈、啊、这一座坛呢是亚伯拉罕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到过埃及，对不对？跟亚比米勒他有一段关系。好，我们知道他还说谎，他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子。后来他的儿子以撒做同样的事情哈，有其父是吧？必有其子。好，这个亚伯拉罕呢，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祖先哈。那么他最重要的是他的信心，那足坛就表示他的信心啊。另外以撒他打了四口井啊，这四口井呢啊都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啊。以撒记得很短啊，这你若注意看以撒的人生啊，其实以撒这个人啊，我们说撒啊，他是傻乎乎的哈、啊，真的。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他是亚伯拉罕把所有东西都给他安排好了，啊，亚伯拉罕替他娶了媳妇，帮他找的，啊，他一看到就喜欢他，啊，利百加。然后呢，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都交给他。亚伯拉罕是打发他以斯玛利跟夏甲离开以后，所有的其他的都交给以撒。那么以撒啊，我们再思考一下啊，以撒为什么那么蒙福？因为他是应许生的啊，应许这个很重要，应许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人，我们后裔啊。我们现在我们讲到后裔，我们人也是应许，神应许我们的哈，所以我们蒙福呢，我们也要像以撒这样蒙福啊。其实以撒呢，他这个人呢，他也不愿意跟别人竞争的哈。他后来啊，二十六章就说，那是西方他到了埃及啊，到了埃及之后，那边呢，他就挖井，他挖了第一口井，啊，他起名叫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被别人拿去了，又挖第二口井，啊，又被别人拿走了，啊，取名叫维尼，又挖第三口井，第伯河，啊，别人还是拿去了，挖到最后一口井，别人说，这口井呢就是你的，哇，不但是你的呢，我们还要跟你立约，啊，我们看到神真的是祝福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只要一打井就有水，甚至把亚伯拉罕以前挖的那个井啊，被塞了之后没有水嘛，那就塞了，但是他一挖出来就有水啊，所以神特别的祝福他啊，神特别的祝福他，他是因为他是应许的，所以神特别的祝福他。现在我们再看一下雅各立了四根柱子哈，四根柱子。第一根柱子就是雅各，怎么样？雅各他骗了长子的名分， 然后呢以扫要怎么样打他，他妈妈利百加呢护着他就说，好吧，你赶快离开到你的外祖父家，好，到我的父亲家里去，好，那边他的哥哥拉班，好，去投靠他。他离开的时候呢，他第一晚上在这个地方，在伯特利，啊，伯特利，啊，他梦到一个天梯，啊，梦到个天梯，我给你一个照片啊，来看一下，啊，对，梦到一个天梯，就是雅各做梦啊，梦到天梯，有天使走来走去。天梯叫做什么？梯子是什么？是一个通路嘛。你知道今天刘牧师讲到什么？一条路，就是通路的意思。这梯子也是通路嘛。你天上跟地下，你没有不通嘛，但是你如果立这个天梯就通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天梯表示通路的意思。那么其实呢？神在这个时候特别把这个关系，啊，这个通路，这个关系，啊，这个观念，啊，带到这个里面来啊。好，啊，那么我们知道雅各呢，他是被神更新的啊。那么第二根石柱呢，是跟拉班立约哈，啊，也就是说在二十年之后，我们知道他在拉班的底下怎么样受苦了。二十年，他自己背面有几个记载哈。最后呢，他离开的时候，拉班还追赶他哈。那么追赶他最后呢，拉班就跟他立约立誓，好，就让他走，好，让他走。那么立约的时候啊，那边堆一个石块，好，那这个取名叫。加雷德，啊，就是以石碑为证的意思，啊，这是第二个。另外还有一个，他要回到迦南地，要面对以扫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心里非常害怕，啊，他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分成好几对，前面最前面的是谁的儿子？是谁啊？他把他爱的啊放在后面，把他不喜欢的放在最前面，但是他自己一个人走到最后，然后他叫所有人先过河，他自己一个人在河的对岸。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时候啊，看到神跟他摔跤，那么神跟他摔跤呢，他叫做。比努以勒，以勒呢就是 L 的意思哈 ，L 就是跟神啊，就是神之面的意思哈。这个时候神就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啊，所以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说他有没有立柱，但是他那边有图坛，就是敬拜神哈。好，第三根石柱就是神跟雅各立约在伯特利，后来他回到，后来我们也知道以扫呢。跟他还拥抱哈，并没有杀他，哦，他送了很多的礼物给以扫，哦，那么以扫非常的宽大，还拥抱他，而且呢，本来以扫呢还说啊，哎，你既然来了，要不要我派了很多军队哈，派了很多人呢护送你，但是他不要，哦，他说这样子我人口多哈，我暂时在这边，你先回去好了，我再来啊。但实际上呢，他没有回到，没有跟以扫回去啊。他以扫就是回到伯特利呢啊，他没有跟以扫回去，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了次见的地方。到了次见那边发生一件事情，啊，就说他的女儿被别人奸污啊，然后他们的儿子呢就跟别人立约哈，然后杀了那边迦南地的人，后来他们就逃。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当初在伯特利的时候，你不是跟我立过约？他说，如果我祝福你，你就要把十分之一献给我。好，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再回到我当时跟你立约的地方， 伯特利，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到伯特利，就是这个约。好，最后一个呢，也就是当他老年的时候，在三十五章那边记载啊，他老年的时候蛮可怜的，神特别的记载，就是说他同一段那个三十五章记载，很多人死掉，他的父亲死掉，他最爱的妻子死掉啊，跟那个班吉明就是便雅悯的时候死掉，另外还有一个利百加的一个乳母也死掉，哈，三个人同时去世哈。那么他跟这个拉杰去世的时候，他为他设了一个碑啊，就是这个碑呢，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意思哈，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好，我们最后再看约瑟，很快的讲一下哈，约瑟只要跟梦有关哈，约瑟只要跟梦，这个约瑟他自己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是什么？梦到就是说随着河滚，也随着河滚就向他下拜，另外那个还有星星月亮太阳都向他下拜哈，所以这是约瑟的梦。那么就因为这个梦的原因，他的兄弟就嫉妒他，后来呢就把他卖了，卖了之后我们也知道他后来这个在波尼法的家里，后来这个被陷害，被关到牢里，在关岛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酒圣，一个是站长，他们同一天做了两个梦。那么这两个梦呢，都来问约瑟，约瑟就帮他们解梦。那么一个人呢就砍头了，一个人呢就到了法老的宫中哈。那最后呢，法老也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还是因为酒圣的关系啊，突然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在牢里面有这个人帮我解梦，所以呢就帮法老解梦，解梦之完了之后，法老就被抬升啊，就变成
被
的
约瑟被抬
升，哦，不是法老，约瑟，对不起，就约瑟被法老啊高举，变成这个法老的宰相哈，治理整个国家啊。那么我们也看到约瑟的四件衣服，他是这个第一个被卖是血衣，他在为奴的时候，就是在人家做家仆的时候。被卖为奴隶，他囚在监牢里面，最后呢他当官变成司马懿。我们也知道啊，哦，彩衣啊，哦，对，还有一件彩衣yeah, OK, 彩衣就是血衣的，彩衣就是血衣的，对，okay, 好啊，那我想这个创世就讲到这里哈，就讲到这里。那整个的创世纪呢，整个的创世纪，你们回想一下，就是约很重要，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哈。我们刚刚讲的亚伯拉罕之约，那我们其实呢，由这几个人哈，很简单的这几个人呢，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信心跟顺服，啊，以撒他是应许，他是应许哈，他是得应许的后裔，他是蒙福，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啊。雅各呢，雅各很奇怪，雅各是神的怎么样工作，神要透过雅各让他学习啊，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知道雅各呢整个人生因为神的改，这跟神的学不断的学习，神让他改变更新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神拣选了我们啊，神要需要很多的功夫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一直到真的是能合神的心意啊。最后约瑟呢就是这约里面哈，所以讲的很重要的这个怎么样让万人得福，让万人得福，让别人得福。你知道约瑟他当了宰相，他帮助多少人，帮助那个本来是七年的饥荒，他因为积蓄之后，所以各地方的人都来到埃及来拿粮食。那么神也特别前因着约瑟啊，最后一句话啊，对不起啊，最后有一句话哈，我是写在讲义上哈，就说从前您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的心意啊！约瑟被害有神的心意啊！ 所以是神，其实这是神，神的主权。神可以看到整件事情，所有的创世纪都是神在掌管。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看到真的是万物万事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相信神的拣选，我们也相信神的带领，这是求神啊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也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自己的作为，我们有相信神有他的命定，求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把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福分啊，能够去传播，能够让其他的人能够蒙福。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一章还是第二章？第二课，等一下啊，有。等一下哈。等一下哈。我应该有。好，没问题。
你上两课那个，你要给我的话，你给我一下。
好，我现在没有了。
没有
了，我再给你们两个，好了，因为他们马上要用啊。你要拿记忆吗？
这个。
哦，对不起。